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1年10月3号，今天是礼拜一，所以什么意思？终于修好了，最后一秒修好了。好，这个本来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视讯有点问题，那现在说修好了。好，也谢谢大家。如果我们在直播上面，因为这个都很很客难哈、哦，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大家还是必须以我们的这个广播收听为主哈、哦，因为有时候一些突发的状况哈，这个比较难克服哈、哦，这点请大家谅解。好，待会1900我们的辉文看社会会跟他谈一下这个乌克兰的事情，那我们第一段也会谈。那第二段要谈一下这个禁电视啊，还有苏贞昌的这个问题。第三段我们来谈谈台北市长选举啊，今天 TVBS 有最新的民调哈，最新的 T 台的民调的数字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那陈时中、蒋万安跟黄珊珊，那支持度第一名是蒋万安哈，在 TVBS 今天公布最新民调，蒋万安的支持度是40%。那第二名是黄珊珊，黄珊珊的支持度是23%。那第三名是陈时中，支持度是22%。好，蒋万安第一名40，黄珊珊23，陈时中22。好，这个是TBS 今天公布最新的民调哈。那因为距离选举还有50几天呢、啊，这个现在不能换候选人了，因为登记已经结束了哈，就这三个下去选哈。主要这三个了，因为。总共台北市上有12个候选人齁，那主要目前领先的是这三位齁，不能换人的齁，所以这只能这三个硬着头皮选到底。那 TVBS 最新民调是蒋万安40，黄珊珊23，陈时中22。齁，那这个不会是最后的这个得票率齁，那个得票率这个还早齁，还有50几天。应该还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台北市上的部分我们第三段再谈齁。好，第一段我们先看这个乌克兰，因为俄罗斯他并了这个乌克兰4个州齁。那乌克兰的总统这个泽连斯基当然也有快速的回应齁，他早就准备好了，因为这个公投也投了好几天。所以当这个普丁一宣布之后呢，泽连斯基啊就申请要快速通关加入北约齁。那这个东西当然这个就乌克兰来讲，从他们2019年修宪到现在也3年了。2019到现在也讲了很多年，也酝酿了很久。他们修宪是2019，但是更早之前就已经吵很多年了。那当然也包括今年2月开始的乌克兰的这个战争，这个俄罗斯出兵，那打到现在结果没想到其实我是没想到泽连斯基还在想这件事情了哈，因为在北约的这个第5条哈，北约他们有一个同盟嘛，啊，他们第5条的条文就是共同防御权哈，也就是说你加入北约的国家只要有一个人被打，好就形同其他的国家哈共同这个也遭到这个侵略，会共同防御哈。那北约这第5条呢，就是这也是当初为什么这个。乌克兰修宪之后啊，他们2019年修宪，那俄罗斯齁普丁就一再的表示反对齁，那不是只有北约齁，这个乌克兰的修宪还包括要这个加入欧盟齁，欧盟是比较这个偏向经济方面的齁，共同市场啦齁，这个欧元啊等等的这些经济方面是欧盟，那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国防方面的外交方面的就是北约齁，所以乌克兰当时是想要说2019年的修宪啊，就是北约、欧盟，然后呢，他们都写在宪法里面，他们都要参加，然后还要把克里米亚给收回来。那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这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南部跟东部办的这个公投呢，这4个州的公投呢，把克里米亚半岛跟这个俄罗斯原本的领土啊连接起来了，就连接起来这个有大概 15% 的乌克兰的国土被俄罗斯给并吞了。好，那我刚刚讲说我比较诧异的是这个明明此路不通齁， 但是呢，泽连斯基他还是宣布说，那我要赶快加入北约啊，对不对？你看我四个州15%，1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并走了，那我现在赶快来加入北约哈，啊，这个就我刚讲的第五条嘛，好，然后北约就会出兵帮我把俄罗斯打回去嘛，这样的一个很简单很天真的想法哈。我还是替乌克兰的人民感到难过，因为战火摧残的是这个乌克兰的土地啊。那当然俄罗斯的部队也有这个伤亡的，但主要这个流离失所的，这个重大损失的是乌克兰的这个老百姓。那你看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苏利文，他非常快速去回应的，他说现在这个不是好的时机啊，这个他就等于是这个委婉的拒绝了乌克兰，就说没有让你参加啦。就当初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话说从头，当初一再怂恿乌克兰参加北约的是谁？不就是美国吗？啊，你当初给人吓，你当初，哎，这个就是美国很差差的地方啊。是你一直在旁边敲边鼓的，是你一直在扶植乌克兰里面，因为乌克兰里面它基本上是有点分裂，就是说，就俄罗斯的立场来讲，乌克兰之前的总统就泽连斯基之前的总统有亲俄的，有亲美的，好，那你美国你就是一再的在操作说，哎，赶快加入北约啦，赶快加入欧盟啊，等等的，是你给人戏弄。你给人塞狼的，是你给人家开的空头支票啊！甚至今年的乌克兰战争开打之后，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好，这相当于美国的外交部长，你们还一再的这个公开的宣称说乌克兰会赢啊！是你们讲的，你们说乌克兰会赢，乌克兰有赢吗？那当乌克兰使出这个最后的这个。好，对，四个州都已经公投了。然后他说：“那我们赶快申请快速通关加入北约。”你又把人家这个拒绝哈，这个我实在觉得，哎。所以各位听众们，你要看看美国拜登总统的那个嘴脸啊。好，拜登说我们美国啊会保卫北约啊每一寸的这个领土啊，就是。普丁已经宣布这四个州已经公投结束的，这四个州已经正式的加入了我们俄罗斯。普丁甚至还呼吁这个乌克兰说：“我们回到谈判桌吧，因为这四个州已经是我的了，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半岛是2014就不见了，那现在是乌南、乌东这四个地方跟克里米亚连接起来，通通都是我的了。”然后普丁说：“哎，来谈判了。”那泽伦斯基当然不肯啊。可是各位朋友，我刚跟你讲北约的背景之后。你就知道拜登这个人有多差劲了。拜登说我们会保卫北约每一个国家的每一寸的领土，但是呢，你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拍谁？这很抱歉，你不能加入，我不让你参加。我要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但是你不能加入北约啊！你这开着什么玩笑呢？那当初叫人家加入北约的不就是你美国吗？啊！你现在说你不能加入，那我请问所有的听众朋友，为什么在北欧的芬兰跟瑞典可以加入？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国家都鼓掌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光临啊！谢谢你们哦，欢迎你们加入啊！你看北约这些国家多现实啊！俄罗斯有打北约有去打芬兰吗？没有啊。俄罗斯有去打瑞典吗？没有啊。那你让他们加入北约干嘛？无聊啊！真正被打的是乌克兰，乌克兰你不能参加，嘿，你没有资格参加啦，我们没有要让你加入啊，你继续被打吧。你看到这些西方国家的嘴脸了没？你讲这什么插话？我们要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但是你不能加入北约，那你这个对乌克兰、对泽伦斯基来讲不是废话吗？拜登，你怎么那么喜欢讲废话？你这个叉叉啊，各位听到没有？你看了乌克兰，看了阿富汗，看了香港， 你还看不清楚美国的嘴脸，我们就完蛋了。他是怎么背叛阿富汗的？哈，他当初怎么声援香港的？就是那个庞培欧啊，上个礼拜来的庞培欧啊，你们专访那一堆，怎么都没有问庞培欧说，哎、欸，你在当国务卿的时候不是一再的，对不对？哈，说什么你们一定力挺香港，到底一定怎样怎样？香港，美国有做什么吗？香港现在变成这样子，美国做什么？有他去制裁那个香港特首的信用卡，不准你用信用卡，什么制裁啊？英国做的什么？日本做的什么？我们的蔡总统做的什么？你们不是每个都说要挺香港吗？陈其迈，你去挺香港，挺上面叉叉，没有啊？香港这样子的，你们不是都在旁边看吗？哦，香港这样子，哦，这个我们这个哦声援啊什么的，出一张嘴谁不会啊？阿富汗现在谁没有人在谈阿富汗的？立马好了，美军进出阿富汗20年，去年8月撤军的不干我的事的、啊。关我什么事？我就不管了、啊。就阿富汗，这是什么死活也不干美国的事。他屁股拍拍，一走了之。各位听众，看看乌克兰，看看阿富汗，看看香港，我们不能再做梦了。啊、哦，这个台湾跟乌克兰都加入不了北约了。好、哦，所以你看那个台湾政策法协说什么什么什么非北约的什么什么主要盟友什么的，这不行。乌克兰进不去啊，我们进得去吗？大陆会让我们加入？像他说有所谓的亚洲版的北约啦，好，什么日本啊、南韩啊什么的，好，说我们弄个亚洲版的北约，好，以蔡总统这种造进啊，好，这个如果拜登啊，如果美国真的来搞一个亚洲版北约，搞不好没有举手啦。各位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印太经济架构吗？去年我记得是10月还11月，拜登讲了之后，我们第一个举手啊，有没有？我们第一个举手，我们要参加这个 IPEF 好、哦，这个 IPEF 印太经济架构，我们要参加。人家什么都没有，我们就说要参加、啊。你看我们对美国多死忠啊！然后呢，要参加。布林肯在美国国会讲说，我们要让台湾参加。美国国务卿讲的要让台湾参加，亲口讲的、哦，那个国会都有资料的、哦。到了拜登要去南韩、日本访问的时候，有没有今年五月的时候不要去呢？苏立文说没有，因为他们要在日本签一个那个印太经济架构的这个共同声明，就没有我们了，我们就被干掉了，我们就被踢出去了。你还相信美国啊？其实拜登很清楚了，台湾跟乌克兰都加入不了北约，那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好，在不能加入北约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走下一步啊？费迪晚餐，我是陈辉文。因为十月的我们第一个节目，上个礼拜9月30日嘛，上个礼拜五，所以台呼又换了，差点转不过来。好，那个期待美国出兵保台的独派应该醒了啦，因为这个虽然拜登一再的这个擦边球啊，又说什么出兵保台，那其实他是没有出。欸、我跟你讲、哦。各位听众朋友，弄清楚，乌克兰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乌克兰是会员国。好，联合国现在193国，乌克兰是其中一国。乌克兰跟美国是有邦交的，但是美国没有去救他。那我们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吗？不是。我们跟美国有邦交吗？没有。他有邦交的，他都不去救的；他没有邦交，他会来救你，不是很奇怪吗？啊、前一阵子不是有大学教授大报的总编辑说俄罗斯快输了吗？俄罗斯快输，那这四个州怎么变成这样子呢？我也不晓得要不是这岂不让他该水啊？好，所以美国没有出兵乌克兰，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那个阿富汗的事情嘛。他在阿富汗一卡二十年，他吓到了，他没有要出兵乌克兰，他给乌克兰钱，给乌克兰军火。但是他不派他，其实美国在欧洲是有基地的，他有个很大的基地在德国啊，德国离乌克兰就近了、啊，他也不派兵啊，好、哦，他就 我给你钱啊，给你军火，你自己去打，你死你的人啊。所以美国大兵现在在乌克兰就是打了半年多，一个人都没死啊，就都死的都是乌克兰，不是乌克兰人，就是俄罗斯人啊，啊，不然就是一些外国的佣兵什么的啊。所以不要再相信拜登讲那些插话哈。我们看这个马英九前总统接受联合报的专访，问到这个两岸关系啊哈。这一讲到两岸关系，马英九这个兴致就来了，侃侃而谈。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这个马英九说要换政府，如何改善解决两岸关系，马英九的答案是换政府。那换政府就是，其实他讲的应该是政党轮替的，因为如果蔡英文交棒给陈建仁，这样有换政府吗？蔡英文政府变成陈建仁政府的，他讲的意思应该是政党轮替，但是政党轮替呢，谈何容易。那联合报没有去追问的是说，如果是我会问马总统说，请问马前总统齁，如果2024政党轮替了，好，然后民进党下台了，换国民党重新执政，可是如同你那八年你没有结构性的去改，你各位听众朋友，你还会再被轮替的啦。这个就是台大政治系的左正东教授，这个我这边也特别感谢左教授，因为我上礼拜在中天遇到他，在节目开始之前，因为我这个我的水平很有限，我就利用节目开始前的空档啊，这个一对一的请左正东教授帮我上课，因为我看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前一天跟马英九还有吕秀莲不是参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学术研讨会什么的，提到九二共识，那报纸上有引述左正宗教授的讲法，但是我看不懂，我怎么看都看不懂你到底在什么意思齁。那经过左正宗教授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教导之后，我终于懂了一点点了齁。什么意思呢？左老师的意思是说，要把九二共识把它这个法律化齁，不要因为将来可能的政党轮替而影响了。好，这个理论是对的，但是有执行上有实际上的困难啊。好，特别是这个马英九跟左教授讲的这个政党轮替啊。但如果说2024换国民党执政啊，两岸关系可不可以有机会改善，我认为是有的。啊，那重点就是说要看2024当选的总统是谁。好，那他有多少的时间跟精力要花在这上面呢？好，就你就得汲取马英九当年的教训，就是说他当了八年的总统，然后课纲通通没有改，好，然后绕了一大圈回来之后呢，就变成这样子了。就马英九到此一游啊，他当了八年的总统啊，然后时间到就换蔡英文了，就这样。好，但如果2024国民党能够重新执政的话，我觉得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就是说，如果要真的像马英九讲的，解决两岸关系、改善两岸关系的话，其实机会是不多的啦。那假设是蔡英文的接班人，不管是陈建仁或是赖清德，或者是郑文灿啊，不管是谁，只要是蔡英文的接班人，民进党的候选人又当选总统的话，我比较悲观认为，大概就没什么希望啊。好，恐怕是这样子的哈。来，阿志，我们来看这个幻灯片哦。这个是上个礼拜五在立法院的质询哈，结果联合报下了一个标题哈，那说什么什么施压不必查什么的哈。这个政坛就这样子，从礼拜六吵到今天了，他还在吵哈。这个是否施压，苏贞昌不必查哈，但是这个也很奇怪了哈，就是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这到底苏贞昌讲什么？我特别去剪了20秒的话带，只有20秒，好，那我播给大家听。好，前面提问的是民众党的赖香伶委员，好，赖委员可以说是民众党的五个立委里面，我认为这个问政的品质是最好的。好，赖香伶是五个民众党立委问政最好的。好，那这个我们听听看，在立法院总质询的时候，上个礼拜五民众党的赖香伶委员，他跟苏贞昌院长的一问一答，20秒而已，你听听看，你听听看他们两个讲什么。来，
所以你们认为整个都是裴伟这些人假意、剪接、故意讲话、 录音给人家听，然后播出来要诋毁你们吗？
第三人在外面要讲什么话，这不是总统院长能够去控制，也不必去查。
好，所以你们认为
苏贞昌是这样讲的、那个第三人是苏贞昌自己卡住的哦。好，他自己卡住，这个我没有剪接，这个二十秒我都没有剪接哈，我就剪这二十秒，我再播一次给大家听哈。我把这个文字的哈，这个阿志有上那个大小框了，我念给大家听哈。这个赖香伶文的问哈，他就问很清楚，到底这个裴伟讲的这些内容哈。那苏贞昌针对这一部分的回答，他说第三人啊，第三人讲就当然是裴伟了哈。那第三人呐、在外面讲这些东西呀、他并不讲的，他的主持根本就不是施压。好，所以第三人在外面要讲什么话？第三人在外面要讲什么话？对不对？那就裴伟在外面要讲什么？他在董事会，不管是董事会前、董事会后要讲什么？这不是总统院长能够去控制的、这不是总统院长能去控制的，也不必去查、那这句有什么不对吗？那你标题怎么下成是说这个施压不必查呢？是否施压？苏贞昌说不必查，苏贞昌没有这样讲啊。就是你联合报标题的意思跟苏贞昌这段问答的意思显然不一样啊。你的标题下过头了啦，就不是他讲的意思，他没有说不用查、他是说第三人在外面讲的话不是总统跟院长 能控制的、那不必去查、还是说因为他是裴伟，因为他被录音了，因为被立委曝光了，所以我就得去查，是这样子吗？这个我觉得这个标题是否施压苏贞昌不必查，你光看这标题就是苏贞昌非常的阿爸嘛。你跟总统有没有施压苏贞昌都不必查，那你这样你就是对台北地检署、对士林地检署下指导棋啊。因为你是行政院长嘛，你行政你是头嘛，那行政、立法、司法你们应该是三权分立嘛，理论上是这样。那你现在说不必去查，是否施压不必去查，那就不用查了、所以台北地检署跟士林地检署听到行政院长这样讲，那就院长说不必查，那我们还查什么？蔡英文跟苏贞昌有没有施压？你根本没有证据啊。各位听到没有？那三段录音带根本不叫证据，那怎么会是证据呢？就算那三个录音带声音真的都是裴伟，真的是裴伟在董事会上或是董事会后，他的证据力是什么呢？他这三段录音带能够证明什么呢？证明蔡英文跟苏贞昌介入 NCC 吗？证据在哪里？哦，那个录音带就是证，那个不是证据，那怎么会是证据呢？那个不叫证据啊，那就是三段录音而已，那怎么会是证据呢？好，那有人说那证据怎么查？证据不是这样查的、他也不会，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叫做白领犯罪啊。好，这种是不会有证据的，不像说你，譬如说你抢银行，你冲到银行，你拿着一把玩具手枪冲到银行，哦，监视器都拍下来了，你铁证如山，你也不用哦，这个就是你留下的生物迹证，你有什么什么什么指纹啦、你的 DNA 啦、你的什么叉叉什么留在现场，那个就是证据啊，对不对？或者你当场被抓到，那当时证据。你这种白领犯罪，你说这种贪污什么的，你要证据难如登天。这三段录音根本不叫证据啊！你以为这三段录音你要把蔡英文跟苏贞昌轰下来，怎么可能？那我们回到这个标题，我说联合报这个标题是错的。好，这个标题错成这样子，我是觉得，下这个标题下的不够精准啊。好，那这个天下文章一大抄哈，这联合报一错哈，连大学教授跟着，你看，我说错，如果你光是标题，那苏贞昌就是民主退步党嘛。你跟总统有没有施压？为什么不必查？那他讲的是这个意思，不是啊？所以你这标题下过头，然后大家就开始骂啦、这个国民党啦、各种的、这个政论节目啦、网络电子报啦、手机推播新闻什么的，小编就开始抄那联合报写的、进电视的案子有没有施压？苏贞昌说不必查、那叫阿爸 那叫黄贤啊呢？为什么不必查？你是谁啊？你怎么样啊？他就开始骂了，跟疯狗一样就开始骂，连大学教授也跟着错、啊，因为你不会像我一样去质疑联合报的标题。那我也不知道联合报说真的假的。我做的方法很简单哈、哦，我就是去 YT 把苏贞昌跟赖香伶委员的咨询再调出来听一遍，不就解了吗？啊，这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好，所以你们认为整个都是裴伟这些人假意剪接、故意讲话、录音给人家听，然后播出来要诋毁你们吗？
第三人在外面要讲什么话，这不是总统院长能够去控制，也不必去查。
好，所以你们认为整个都是裴伟这些人假意剪接、故意讲话、录音给人家听，然后播出来要诋毁你们吗？
第三人在外面要讲什么话，这不是总统院长能够去控制，也不必去查。
所以
也不必去查，就是你听了赖香伶的问跟苏贞昌的答，这你要骂他什么呢？你在刁苏贞昌什么？我看不懂啊！联合报，你这标题是怎么下的呢？你这下的偏掉了啦！我就说，连大学教授都跟着查哇！那苏贞昌怎么这样子？怎么为什么不用查？什么你根本就没有看新闻啊？就你直觉就认为联合报的标题是对的啊？联合报的标题为什么还要查证？它是这么大的报纸，不用查，那联合报写的应该是真的啊，写到头版头啦。可是它的内文跟它的标题有很明显的，所以是不是记者的问题？是编辑的问题啊。标题不是记者下的，标题是编辑下的。你头版头的编辑，你的总编辑，你的总分稿问题大了，因为你这个整个都，所以苏贞昌说乱剪接，这个不是乱剪接，就乱写了。你这标题不准，完全不准，而且这个我不要讲太重的话，因为我觉得联合报这个素质啊，整体的素质。跟以前比齁，包括这个其实自由跟中时这几年退的非常多、啊。这简直是这个退的乱七八糟啊。我今天看中国时报也说进电视有录影带啊，录影带我们打个铁帅跨嘛，有录影带啊。什么时候录影带，但是我也很想看啊。有录影带，哪来的录影带啊？你连录音带跟录影带都写不清楚，你写什么稿子啊？进电视有录影带啊。什么时代的还有录影带、啊、是 VHS 还是 Beta 的、啊、我讲 VHS Beta 可能很多人都听不懂，那些的贡献是我们那个年代才有 VHS 跟 Beta， 你们这种比较年轻的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还录影带是什么玩意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跟各位讲，因为今天裴伟去接受王浅秋的专访，这个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啊。好，包括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这圈内我们又不是不认识裴伟。好，我们也非常清楚齁，就我跟各位讲，就是说这二十年来，其实是超过二十年了齁。从一周刊来台湾以来啊，好，裴伟一直是一周刊的这个，他现在是镜周刊。好，一周刊已经倒了，好，一周刊已经没了，现在剩下镜周刊。从一周刊到镜周刊，裴伟都是整个狗仔的这个这个大统领啊。好，那这二十年来哈、哦，我们国内的这些政坛的秘辛八卦什么的哈、哦，好，包括一些大的弊案，好，这个我必须讲，都是绝大部分都是一周刊报的，绝大部分，好，必须这么讲哈、哦。那我不是要吹嘘他有多厉害，我是说你要去了解裴伟这个人说，说他今天有办法从一个记者。他以前是记者啊，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当狗仔头，没那么厉害。他要这么多年的历练，这么多的压力，好，包括在一周刊、镜周刊，他每次一写就有各种黑白两道的压力去要你撤稿。所以你拍到我跟谁谁谁，我第一时间就叫你撤稿，你不撤稿齁，我叫人家你按那上面输赢啊什么的，各种这种东西他看多了啦。这种事情对裴伟来讲是家常便饭。那他有这么多的这些，这么多一个礼拜要出一本周刊、啊、A 本 B 本 A 本是政治 B 本是影剧， 这么多的八卦，这么多秘辛，我是说你要用三段录音档去扳倒他，那是不可能的、啊。好，所以我们上礼拜就跟大家讲，上礼拜我就跟你讲说，他会保护蔡总统跟苏院长。如果他的讲的是说，哦，进电视怎样怎样怎样，那他会扛下来啊，他就一肩扛就好了，我就扛了、啊，就算我的啊。那你要办我什么呢？对不对？那这个基本上他就是吹牛啊，就说他就。但他今天跟王浅秋的专访里面讲的，不是我们上礼拜就跟各位讲过了吗？不是说我们猜到裴友会讲什么，他本来这个就他的危机学，他本来就是 SOP 啊，就算我的、啊，我们以前跑过的这种社会新闻或是这些东西，都是扛啊，绝大部分是扛下来，因为你扛下来后面自然有人会处理啊。就我们假设说蔡总统跟苏院长有怎么样？那你现在裴伟扛了这个事情过的风波过的，我要怎么回报你？你是一个信得过的人啊，你是一个可以，这个就是我想，这个人在这个社会江湖招条哈，还是要有红线。你说，哎、欸，这个人信得，这个人会扛下来啊，这个人是可以合作的人，这个人是信得过的，他不会把他的同伙供出来。他就一肩扛，哎呀，要杀要剐要关，都我啦，就算我的啦。反正就是我一个人，你现在曝光的是我嘛，跑不掉的是我。那如果真的要怎么样，就算我的啊。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讲什么是非对错，我现在就跟你讲说，下回苏伟出力，人家裴伟出力就水亏啊，就我啊，就我吹牛，我讲的过头了，你能拿那怎么办呢？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这个。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子的，因为今天有国民党立委说高端的案子移送了九次，没有移送九次这种东西啦，你们好了还九命怪猫欸，他的意思应该是移送一次然后补资料补了八次，这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啊，没关系的，反正大家听得懂就好，就是这个国民党立委他强调就是高端的案子怎么都没动啊，那就对的啊，高端的案子为什么都没动呢？他不是只有高端的案子没有动啊，苏振清的案子，当年陈美才的案子在北检也没有动啊。苏振清的助理6000万买的股票，9000万卖出去，在26天赚了3000万呢、啊。6000万买9000万出，那不是赚3000万吗？26天这样一转手就赚3000万了。台北地检署有怎么处理？没怎么处理。这个涉案的如果是国民党立委早就 GG 的 啊偏偏是苏振清台北地检署的坑一下、啊。然后最后苏振清跟他的助理本来是30万交保的话通通都没事啊。就你现在跟我讲说叫我相信司法立马好了。啊好像我以前跑司法都跑假的。啊你现在说要叫他叫士林地检署去查进电视。当初翁启惠的案子也是士林地检署查的啊。一审判无罪之后士林地检署就不上诉了，浩鼎案啊，浩鼎啊。中研院的院长当年啊，中研院长翁启惠的案子啊，笑死人啊。啊。就一堆人，我跟你讲之前中研院陈元崇的案子也是士林地检署办的，你要叫我讲那些我一个小时讲不完啊。就你怎么还相信检方办案？这几十年来，就我跟你讲，我现在不是跟你讲台湾独立，我就跟你讲司法独立，根本就没有司法独立的。即便马英九、陈水扁，好，包括蔡英文这三个都台大法律系的，即便是律师，陈水扁是律师，蔡英文也当过律师，好，马英九是博士，蔡英文也是博士，好，当论文有点怪怪的。这我们的司法是没有独立的啦。那你说金电视的案子你要查他，你就是没有一刀毙命的证据啊。我也认为金电视的处理很奇怪啊。整个从他申请执照到整个换董事长到里面他跟金周刊的关系，然后他里面就是他股东有问题。说现在你看到金电视的股东跟我们当初业界传的股东根本是不太一样啊。我在当初裴伟，就我跟你讲，我上礼拜就跟各位讲过，重点不在裴伟啦，是裴伟后面的人啦。裴伟他没有那么多钱去弄电视台，按那修啊，不要多，那个都是烧钱的。好， 你说进电视现在也还没有定频，他的收入也相对有问题啦，比如上架费啦、广告费等等，他根本到现在还在亏损啊，这想也知道啊。好啊，你说一直亏损，你要叫股东一直烧钱，我就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哦。当年的这个一电视啊，一周刊是黎智英的嘛，那一周刊设立之后呢，这个黎智英就弄了苹果日报。好，有的一周刊跟苹果日报其实一开始都很赚钱啊。都很赚钱，一周刊跟苹果日报一开始都是赚钱的，赚的这个黎智英 UCC 两个都很赚钱，两个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后呢，黎智英想说，好，我现在有一周刊，有这个苹果日报，我来弄个一电视。哇，他一弄一电视，大家都鸡飞狗跳了，各种的死拐子就一定不能让他弄个这个拿到一电视的这个。结果他去找的金小刀啊，黎智英重金礼聘马英九的好朋友金辅聪担任一电视的执行长啊。好，那你想说你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让金辅聪这么高傲的人，他是真的高傲啊。好，他跟赖清德一样屁得不得了啊。说你叫他去当执行长，那时候我们金辅聪去当你的执行长，你蛮好的。金辅聪真的去了、啊。真的去当黎智英的一电视的这个执行长啊，这跌破大家的眼镜啊！为什么？他看的当然不是金辅聪，他看的当然是马、啊。你看金辅聪干嘛？这个金辅聪跟马的关系对不对？那黎智英的一电视拿到的执照，他拿到执照了，一电视拿到执照了，他不是没拿到执照，他拿到执照的，但是播不出来啊。联手卡一电视啊，我讲我要负责啊，我就怕你啊，我讲的都是事实啊。黎智英都现在关在里面，基本上一传媒是GG的，我没有必要帮黎智英讲话。各位，我上一段帮苏贞昌讲话，我现在在帮黎智英讲话。我讲的是我认为对的事情啊。黎智英当年他拿到执照他播不出来啊，他连定频都没办法，大家就卡他啊。卡到黎智英讲什么？这个裴伟的脸书有写，你可以去看，应该是好几个月以前裴伟有写。裴伟写的是，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好，但是这个黎智英，我记得黎智英是不是有公开讲？黎智英说他那时候不是一电视一直卡在那，拿到执照的播不出去，你跟他开什么玩笑呢？黎智英说吼，我每天早上起来吼，一台宾士就烧掉了，他每天要亏两三百万了，就每天一开门。一起床就两三百万不见了，每天两三百万那我跟你讲，黎智英的状况就跟现在进电视的状况，我跟你讲好不到哪里去啊。你一开门，每天早上一起床，哇，就钱就一直烧一直烧，你就是没有，你就是没有收入嘛，你就一直烧钱嘛。中天不也一样吗？中天被干掉了，中天现在就是靠旺董在撑着啊，不然早就那个啦。他也被下架啦，他没有新闻频道啦，他也没有上架费，也没广告费啦。民进党就这样搞你啊，你中天就莫名其妙就被下架啦，他就把你关台啦，撤照啦。哎，这个来我们来看这个赖清德齁，可能有点讲不完，没关系。赖清德浮选齁，说台北是疫情的开始，哇，这个不容易啊，台北是疫情的开始齁。他是上幻灯片给我，幻灯片上，蒋万的幻灯片先上齁。然后呢，赖清德说陈时中有民主的 DNA， 因为陈时中的爸爸是以前台大的教授齁，台大法律系的教授。然后呢，他说赖清德的讲法是有很多民主前辈上过陈时中爸爸的课齁，所以呢陈时中有民主的 DNA， 就这个是遗传齁。这个也能遗传哦，这个也实在是笑死人哦。那赖清德去帮蔡其昌辅选，因为他们两个都新潮流了。好，这两个是港派黑哈。他说蔡其昌是台中的泽伦斯基，所以我看赖清德这辅选哦，大概是，哎，就你还不如带总统府好了。你出来讲这些有的没有的，我都不晓得你在讲什么。说台北是疫情的看，那一定又是开始口水战了、啊。好，那个就那个哈。来，我们来看这个蒋万安的教育政策被问倒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你看到的是上个礼拜蒋万安的教育政策的这个记者会啊。那他那天记者会的主题就是讲教育哦，台北市以后怎样啊，这个各种的什么哈。那没想到呢，在 讲完之后，哦，竟然有媒体真的发问，哦，所以 你看到蒋万有点吓一跳，哦，他 听到有媒体提问，那现在 这种这么，其实坦白讲教育政策有点冷门，哦，既然有记者问，哦，那一个男记者先问，后来后面是一个女记者问，这个男记者问他是母语政策，哦，女记者问他好像是什么 STEAM 什么什么什么学术整合的办公室什么，我也不太懂，哦，这他们教育政策我是真的一窍不通，哦，结果呢这个蒋万安旁边这个是以前新北市的教育局的副局长，哦，那记者问他，他答不出来，他说母语政策怎么办，哦，这个意思说台北市的母语的这个人口的流失怎么的，哦，蒋万安一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把麦克风丢给这个副局长，哎，立刻找救援啊，哦，这记者一问，我看蒋万安有点吓一跳，有点吓到，说，欸，怎么真的有记者问，那记者问呢他答不出来，他就下意识的就把麦克风拿给这个专家，啊，因为你能够到教育局当到副局长，这一定应该是专家才对的，哦，可能是他，我猜了，可能这个白皮书是这个政策是他帮蒋万安拟的，哦，那蒋万安一求救就麦克风， 我觉得第一题我还觉得无所谓，因为 你不太可能媒体都会，哦，可是我觉得母语这一题应该不是说太难了，哦，如果你真的对教育有了解的话，哦，结果没想到这个男记者问完母语之后，换一个女记者问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教学整合的问题，哦，他的意思说你如果再设一个办公室会不会有点叠床架屋了，哦，我听大概的意思这样，哦，那蒋万安最糟糕的是你第二题在被问的时候 你又去找这个人，又去找这个专家了，就你两题都被问到，这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不用功嘛。这是你的政见的记者会，这个不是赌麦，就是我今天这个记者会，我就是要讲教育啊。我邀请各大媒体来，我就是要讲教育。我旁边的专家就是前新北市的教育局的副局长，这个是专家。那他帮我写的教育政策，我来公布给大家嘛，因为你投票是投票给我嘛，不是投给这个副局长嘛。所以你应该是我要开这个记者会之前，我就应该赶快恶补说，欸，这个专家帮我拟的几个白皮书，帮我写的几个政策，你要赶快恶补啊。因为这个记者会是你开的，你选定这个时间地点，你要告诉大家你的教育政策是什么啊。今天的主题就是教育啊。那怎么记者男记者问你答不出来，女记者问你也答不出来，那你开这记者会干什么呢？那我觉得很难的题目，因为这个专家立刻就帮他解围，对这个专家他可能觉得很简单，那就表示你没有准备嘛，就你是觉得我开个记者会也不会有记者提问，你在那滑手机，你怎么会滑手机呢？蒋万安，你开记者会，你开政见的这个发表会，你应该是把你的手机交给幕僚，有天大的事情也是幕僚帮你回啊，这么多记者在现场，你在滑手机，然后人家一问你，你一问三不知，你这不是很好笑吗？因为我看到有绿媒讲说什么什么，人家问他滑手机，不是滑手机找资料，不是，是他已经讲完了，在媒体提问的时候，一开始没有人问，他在拿手机出来那边滑，然后男记者一提问，他就吓一跳说，啊，这还真的有人要问问题，然后一问他就不会了，他就傻住了，啊，你第一题傻住我就算了，你第二题也不会，那你会哪一题呢？那你的我讲这个，我相信陈时中也是一样，就是说你们白皮书都不是你们写的，你们可能教育的、交通的、都更的，因为你们都不是专家嘛。好，陈时中是牙医，蒋万安以前是律师，你们不可能每个领域你们都会嘛。所以你一定是拜托专家帮你，你说如果你当选台北市长你要做什么。好，那所以我刚才说你就是要恶补，你要用功啊。你就算没有办法全部答出来，你至少讲个大概啊。母语政策齁，这个我很重视。好，那相关的资源呢，如果我当选台北市长呢，我也会照你刚刚讲的齁，我会优先在这方面齁多投注一些资源齁。那具体怎么做呢？那我请这个副局长齁来帮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是他写的，请他说明。那你觉得母语很重要，我也认同。好，母语很重要，如果我当选，我会把资源分配在这上面。你好歹也搪塞一下吧。好，你好歹也演一下吧。哎，你什么都不演，就把麦克风拿给人家。蒋万安，现场这么多记者呢。 我跟你讲，我给各位看的幻灯片，因为我本来要播影片啊，你问阿志，我本来传影片给阿志，那影片是49秒，但是那影片的收音很差，那因为蒋万都没有讲，他就直接把直接把麦克风拿给别人，所以没有什么声音给大家听啊，好，就很干的一个，不像刚刚赖香伶跟苏贞昌在立法院的那个问答很清楚，他那个影片我反复的看哦。这个我是从 Twitter 抓来的影片，做影片的朋友谢谢你啦，就非常感谢你有上字啊，很辛苦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奶奶阿志给我修建那一张，谢谢 我觉得你这个也难怪陈时中之前批评你历练不够，准备不够，专业不够， 你一问就倒了，这个实在是我觉得，来我们也要听一下蔡主席的训示，来，
按选举同时举行的还有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这是民进党最早提出的主张，现在终于得到其他政党的支持，有机会能够入宪。民进党坚定支持这项长久以来的主张，这一次让我们民主前进，挺18。
好，也连续播了好多天的这个蔡主席的指示哈。那我看到赖清德去辅选的时候，针对十八岁公民权，赖清德也是火力全开了，就是去推这东西。我也不晓得未来像侯友宜啊，这个蒋万安呐，那他们为了年轻人的选票，他们也都支持啊。好，之前侯友宜七早八早，侯友宜引述那个《金周刊》，然后《金周刊》又引述《经济学人》，我就跟你讲，那是错的，那个是错的。《经济学人》的定义基本上就没有意义了，然后《金周刊》又跑去抄《经济学人》。那侯友宜又跑去抄《金周刊》，你就是错上加错嘛，他一开始就错了，你又去抄他，那怎么会对呢？那不会负负得正啊，错的就是一路错下去。那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明粹哦，非常的吊诡，我也不晓得我一个人然后在这边一直讲这个到底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我是说起莫吉耶，这个事情我有讲的，我有交代的，我也觉得我自我感觉良好，我想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结局如何我是不晓得的。那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 TVBS 最新的民调，这个当时周玉蔻事件之后 T 台做的民调呢，其实投周玉蔻等于支持陈时中吗？大部分的民众是不这么看的。好，所以你不要以为就你会说哦，对投周，因为徐小新这样连结嘛，你就觉得投周玉蔻很像都支持陈时中，可是有超过半数的民众是不认同的，我记得认同的只有 28% 啦，好，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说就是你要去连结嘛。周玉蔻是周玉蔻的事情，就像我讲的，去攻击蒋万安的爸爸，去波及无辜的人，这个都不是民进党下的命令，也不是陈时中叫周玉蔻做的，你要把账算在陈时中头上是有点超过的啦。好，谢谢大家捧场，明天见，拜拜。